你看看我来啊，关弟兄跟我讲的是一个题目，刚才报告呢又是另外一个题目。因为刚才那个弟兄来报告，他说是婚姻恋爱观，是吧？关弟兄讲的是呢，他跟我讲说婚恋家庭，这两个讲法很不一样的。而且你说要我来跟你们说什么？我说我都老头了，对吧？我女儿都快嫁人了，我来跟你们讲这东西。尤其让我觉得非常不忍心，就是大家都考完了笑眯眯的进来，那你是要我说实话呢，是说假话？我就想问问你好了，在座啊，在座你非常非常羡慕你父母亲的婚姻，请举手。呵，还不错，还有这么几个啊。在座有没有人在你所看见一切的婚姻里面你都不羡慕的，请举手。哦，那很有希望，那很有希望。不，我讲完了你就可能改变主意了。那当然要讲这样的题目，我也不像现在什么专家，他们有一套一套的东西，我听了那个就很害怕。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因为我讲给你一套东西，告诉你说这套东西灵光啊，有的还要付钱的，是吧？还有专利的啊。然后你做了不灵光，那我到了神面前，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绝对负不起这个责任。可是你要我自己去讲说，尤其现在你们这一代的这个婚姻家庭，有人认为不需要有婚姻，有的人认为不需要有家庭，有人认为呢甚至连这个恋爱都不需要。那你说我从哪里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很为难了，因为我总得把现在大家对于婚姻到底怎么个看法呢去整理一下，做一个表，对不对？因为再怎么说婚姻这件事情对于各位啊那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你现在还现在已经结婚的请举手。你还不少啊，已经有对象还没结婚的请举手。那你们剩下没几个了吧，还要听吗？讲这个婚姻爱情，你已经结婚了跟你讲不太晚了吗？你找到对象了那我不是杀风景吗？好吧，反正你再往下的日子啊，没有一天跟这个事情没关系。也就是说不管你嫁了谁娶了谁，你底下一生每一个日子都跟他有关系。哎，今天下午有个好朋友来看我，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。很不幸啊，她丈夫被主接去已经五年了，我们坐下来谈什么事情，还是谈这个事情，还是跟他有关系。因为丈夫不在了还有孩子啊，孩子当然还有媳妇，媳妇还有孙子。你这个婚姻家庭这一辈子跟着你，跟你的学位不一样，你可以转行的。不管你念什么，当初我来的时候不管念什么大家都转 computer science。 我说呵，你们转这么多人念的，当初没跟他们转。那前几年大家都转 chemical engineering， 这几年又没人念了。你可以转行，可是婚姻你没法转行，就算你转了行的那个孩子的阴影还在你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这个题目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可是到底婚姻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，我要从哪里开始讲呢？最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我上网去搜。我搜什么东西呢？我基本上搜三个东西。第一就是过去十年最流行的韩剧排行榜啊，你现在看到这些字知道从哪来了。第二，流行歌曲排行榜，华语歌曲、台语歌曲、粤语歌曲，是不是？哎，反正我都看了一圈。还有呢，电动游戏啊，电玩啊，哎，它到底有哪些最热门的？它的名字是什么？我就这么一大刮了，弄了一大张纸下来，然后我看看说，哎，我不用讲了，这有关于婚恋家庭的一切都在这些名字里边了，所以我大致把它排了一排啊。所以这东西我不负责，你现在看一件事情，要是不是真的。啊，除了政治歌曲以外，一件事情要是不是真的，它会被拍成连续剧吗？它会被写成歌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唱这么多爱主耶稣的歌，你认为是假的吗？那假的多肉麻，什么耶稣啊，我爱你啊，对不对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，多么幸福，你的脚踩在云端上。那你虽然听得很肉麻，你得问问是真的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它就不肉麻；如果是假的，就肉麻。我大致相信呢、啊。这个韩剧也好啊，港剧也好啊，流行歌也好啊，它总有一定的真实度在里面。那我就大概把它排了一下啊，有关于底下各位啊，你这一生会遭遇的事情啊，基本上都在这些韩剧的名字里。 哎，所以把这个婚姻啊，不管你的婚恋、家庭啊、爱情观也好呢，我把它叫做天下第一观。因为你不要以为毕业是个大事，那嫁人娶媳妇儿那才是个大事啊。但是我们对于婚姻呢，基本上如果有个状况，哎，这是电动游戏了，叫梦想联盟，就是我们这边英语所说的 Dream Team。哎，你们看到这个名字，你这名字你看过没有？哦，那你们还算是用功的学生。我还怕我打出来你们都看过，那你在这根本就是鬼混，对不对？整天就上网去看，没关系，那你们也学点时髦。那你无论玩什么电玩，你第一件事情要什么？你要选择角色，是不是？你要穿什么衣服，你什么打扮，你是男生是女生？哎，那婚姻也是一样。哎，这写的是角色扮演的，这是网上的名词，实际上是角色选择。你为什么要去迎亲会啊？为什么？哪个人去迎亲会心里面没有点打算的，对不对？你得打个近视眼说啊，迎亲会不用戴眼镜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没有这样，肯定眼睛擦了亮亮，现在坐在这儿看什么？那不就是选择角色吗？但是这个选择角色的结果往往跟你本来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第一阶段，这个韩剧的名字叫做《猎人遇上了命中注定的女人》。哎，我一向对这个韩国人呢是不太有好感哈。我一个同工就告诉我说：“你会不会讲韩文呢？”我说：“不会。”他说：“我教你讲一句韩文。”我说：“哼，咕摸一下就送教，哼，咕摸一下就送教。”我学的不是很像，他讲起来挺有派头，好不好？这个韩国人的讲的中国话呢，说他通呢他通，说他不通呢他还真不通。好吧，这个猎人什么意思？大概什么城市猎人？你知道城市猎人是吗？他猎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当然，男孩猎的是女孩嘛，是不是？女孩猎的是男人嘛，对不对？所谓猎人，今天打那个，明天打那个，哎，结果他遇上了一个命中注定的女人。他本来怎么想的呢？有很多的男孩子，他从小到大，他个子也不高，他戴个眼镜，是不是？你们这还有弟兄会弹琴，是不是？哎，看他会弹琴，长得那么帅，第一个问题就问他，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已经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没兴趣吧？要不然有人要介绍给他。但是很多人就像我当初出来的时候一样，我现在是超过200磅了，我当初就有115磅。你不要哎呦，等你结婚，你生两个孩子，你再告诉我哎呦，孩子不吃了你都吃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当初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法呢？谁能与我这个废柴的我谈恋爱？这个你们看过没有？谁与废柴的我谈恋爱？你看这个话讲得多妙，对不对？他有很深的自卑感，然后他想他这一生就做一个夜行书生就好了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，也没玩过，实在是太有意思，太有意思。我花了好多功夫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不小心遇见一个惊艳的他，那他那个女孩这方面怎么办呢？他本来是非常保守，他想要了不起就容许自己到那个高品格单恋为止，结果一下子看见了这个是韩剧《邻家芳美男》，这总听过吧？哎，你们还真用功啊！这是热门韩剧排在前面的。哎，你看，问你妈妈，他们大家都知道。他遇上了一个叫邻家花美男。那他们两个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不是说天生一对呢，但是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我爱你，这也是韩剧嘛，啊，韩剧，你看这个名字多妙！他们就来不及问说我们可以相爱吗？也来不及说我爱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爱情正在直播，他们恋爱90天，没想到这里面有很大的危险能量，还是。很难上很难毕业的欲望教室，所以他们干什么？就说什么，咱们结婚吧。哎，我本来预期你们都看过这个韩剧的，你们都没看过，好吧，那你们就听我讲。这个就是许许多多的人怎么样走进这个所谓的婚恋家庭的头一步。当然有的人可能说，哎，既然这样咱们就不要结婚吧，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讨论，好不好？那个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但是我要先跟你讲一讲，你结婚也好，不结婚也好，这个事情要一直影响你下去啊。那这第一步呢，挺好办。当他走进第一步的时候，他能不能看见第二步啊？不能看见第二步。他想不想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一点都不晓得。直到什 承受他发现情况不妙了，就是太阳的后裔或者说美女的诞生，这两个都是韩剧。这个太阳的后裔总听说过了吧？这事情怎么开始的呢？是从宝贝计划开始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宝贝没计划。我发现在国内来的年轻人很有意思，有的是学医的啊，她怀孕哪来都说，哎，不小心不知道怎么就怀孕。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就怀孕呢？你当然知道是怎么不怀孕，你只是以为那样不会怀孕，结果你还怀孕了，糊涂的很呐、啊！这个咱们不仔细讲了。这个宝贝没计划，下一步就是什么？生活大爆炸，肯定的。以前我们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嘛，是吧？买车就买最便宜的。我买的车是一个德国 Volkswagen， 一个旅行车，是我室友，这个室友是香港来的，我至今对他是莫齿难忘。他花500块钱跟他的老板买的，他现在要走，他也还是500块钱卖给我，说是 good deal。我不会开车，而且这个车是手排档的。他说这个车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刹车不太好。刹车没有什么用，所以你就换挡把它换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说关键真买下来，但那时候我也刚结婚，那你知道车子是有感情的。我太太能看到这个车，她就很喜欢，她第一步给她取个名字。这名字一取呢，怎么办呢？它坏了你能不修吗？不行，这车子买了500块，一修修刹车修多少钱呢？500。那我车子值多少钱呢？修好了以后还是500或者更少。所以那时候买个车以后啊，加上加汽油，我们德州汽油就算最便宜的，那个钱呢、啊、就哗哗哗哗就一出去，不得了哎，那这个事儿好做。等你生了孩子你才知道，那可厉害了、啊、那个什么叫生活大爆炸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你那个时候除了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，它叫顺丰妇产科。这里面演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但你会发现除了顺丰妇产科以外一切都不顺丰的嘛。你底下就记录一个钱的战争第一季啊，这个肯定是韩剧。那钱的战争分两季，你说怎么都是钱的战争？哎，你不要讲得那么俗，跟你说到时候你就知道，那真是钱的战争啊。美国人统计下，孩子养到20岁，让他念完大学要花$1 million。你说哪有这么多？你去算算你就知道，那可真是够多的。就算没有 million 也有 500,000。孩子来了。你第一部分就是在孩子身上，可是这个孩子带给你的问题很多。你要是不是女儿，那基本上你会把她当做这个奥洛拉公主，奥洛拉公主。若不是奥洛拉公主，也是传说中的七公主第一，基本上这个事情是不会错。你如果生了女儿的话，你们家里会上演一出叫做虎妈猫爸的戏，因为爸爸对这个女儿啊，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关系，爸爸的女儿，这也是韩剧，你看有意思。然后妈妈要管教会怎么样，从妈妈发怒了变成妈妈掌教了。这个妈妈跟女儿的关系往往是很紧张的，而且一直紧张到10几岁，上了大学往往是非常紧张的。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又另外一回事了，你如果生了一个儿子，你自然认为他是史上最强师兄，是一个功夫小子，所以你一定会跟他建立一个英雄联盟，你跟他立一个勇者盟约，你呢你就做这个敢达前线指挥官，你就专门带他穿越火线，不管什么比赛啊，什么进士啊，哎呀，那你的劲儿都很大啊。老爸在普渡念工程的是吧？你的什么数理化，我不会，我还有叔叔伯伯会，你放心好了。比如说我们当年来给你念个 PhD 没问题，那我现在儿子在学校能不考第一名吗？可是你要想。除了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印度人啊，还有韩国人啊，哇，还有东欧一些人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你认为他是美国人，其实他是犹太人啊，乖乖，那个一山更比一山高啊。然后你到了一个公立学校，你在排名的时候，你要排到头10%啊，或者你要抢那个第一名的时候，你这要花多少的功夫啊？不但是儿子要尽力去，那个爸爸妈妈要花的那个代价可是太大了。很恐怖啊，你基本上你要带着他穿越火线，然后你带他往前看，最重要就是有个出名的大学叫什么普渡啊，这种佛教大学是不是？这老远看，尤其我们中国看那个大学就像那个神奇大草原一样，你这个大学念出来以后你就一个所谓的完美世界国际版， 就是从网上直接抄下来的。我本来以为这全部是个名字，不是不是，完美世界是名字，国际版是另外一份。但是我觉得摆在一起特别，嘿，呵呵，我们现在干什么都是 international。现在做中国人最拽，因为中文会英语，你会汉语，你再会一点 Spanish 的话，那你不愁吃不愁穿，多好，随便你学什么都可以啊。就是这样子，够忙的。要你生一个孩子忙十八年，生两个孩子可以忙二十五年以上，每一年你要花的钱不知道有多少，因为你会为了他的缘故，以前是孟母三迁，现在我们搬几次家，那个太平常，小学搬个家，初中搬个家，高中再搬个家，为什么？学区啊，我们在休斯顿这些老美傻得很，他们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那个学区弄好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看着心里发笑，哪个地方住的中国人多，那个地方学区就好，中国人一搬，哎，学区就不好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现在还没搞清楚，你知道吗？还在想办法。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把你培养的孩子，他们在很大的压力底下给你送去名校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想念没有念到的学校。我这样问你好，你今天考试考完了，问问你的公平吗？来普渡有点后悔的起码说进去，真的没有吧？你们学校还真不错啊。那这样问你们准吗？那将来你要你的孩子也念普渡的进去是吧？你看少了吧，少了吧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少了吧。那你不要你的孩子念普渡，你是要念比普渡更好的学校呢，还是比普渡更差的学校呢？你会为他的缘故搬到那边去吗？你大概不会，你大概十八岁就把他送走，你万万想不到，你陪着儿女送到一个远方的所谓的名校的时候，他回来已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，又有所谓的暗黑破坏神在里面，还有一个魔域在里面，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回来的思想是多么自由或者多么样的偏激，你不能控制他，他跟你的沟通会突然的断掉。我劝你，如果你听得进去，大学教育是一个通才教育，尤其大学头两年，你最好让你的儿女就在你的身边，那一两年是他最需要沟通最需要 guidance 的时候。如果那一两年里面你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持续的沟通，跟他保持一个持续的关系，那这个孩子将来啊跟你啊恐怕的缘分到此为止啊。我今年初在休斯顿办了一个追思礼拜，办了一个丧礼，这个老先生啊德高望重，从那这个啊教授，哎，安息主怀，我太太信主也为他受洗啊，几天以后就不行了。他有两个儿子都学有所成，一个是仁医，一个是兽医，这很不简单的，对吧？而且都很忙，都很优秀。他呢让我住在休斯顿，他当然也住在休斯顿。他的两个儿子都从远地飞来。一个是在华盛顿 DC， 一个是在加州，老爸老妈自己住在休斯顿。你羡慕不羡慕？你的儿女很有成就，可是他在哪儿念书他就到哪儿去，你到时候你跑不动，你跑不动。这些啊，现在大家的笑容都已经开始关掉啊。那这只是钱的战争第一季，这个东西会把你忙死，然后你中间没办法预期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。有的孩子要生病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孩子啊？就是那个学校里的同学也好啊，班上的小孩也好啊，你小孩的朋友也好，有时候就在你家里。有的孩子是他每年一定要出几次事情啊，坏事都领到他，手断了、脚断了、手指头砸了、眼睛摔，不停的有事情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你总是有这么几家人，你孩子一下生出来有障碍，哎呀，那可是很累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晓得啊，这不只是钱的战争，这是对你们两个这个梦想联盟啊，那九十天热恋啊最大的考验在孩子身上。因为你马上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啊、孩子的管教会给你们中间非常大的冲突，每一次的冲突都会吃掉你们中间的那个不管是什么当初的危险能量，现在真的变成危险能量，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还有钱的战争第二季和第一季是同时上演的，因为你既然会在美国毕业，如果这里有一个还合适的工作，你大概就留在这里，那你孩子一生下来你们两个都做事，我念了这么高的学位就在家带孩子吗？ 这不行啊，那孩子就来了怎么办呢？这个太阳的后裔也好，美女的诞生也好，怎么办呢？爸爸妈妈来啊。可是你当初到底是爱上他还是爱上他的妈妈啊？你要知道他将来是什么样，你看看他妈妈其实也蛮像，对吧？你看看他爹大概也知道。哎，没关系啊，他们来替我们看看孩子，哎，他们老人呢也抱抱孙子也挺开心。哎，你想信吗？你想信吗？你当初为什么看上那个夜行书生啊？就是因为他苦读出身嘛。我们家其实是做教授，我们是做医生，我们也在城里面长大。你看这个男孩多好。哎，你没看他妈，他妈跟你爹妈不一样，他们是非常淳朴的人，他们带小孩方式不一样。哎，以前我在一个城，好多好多国内来弟兄姐妹，哎，他们有一年生了十个娃娃，这不但生十个娃娃，而且那个娃娃是一个比一个胖。我说你们这一定有问题，你们到底这是什么诀窍，娃娃可以养得这么胖？啊，后来有个姐妹就笑嘻嘻的跟我讲。我告诉你啊，可是你不要恶心。我说你说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他说娃娃要长得胖，断奶以后你不管喂他吃什么，你自己先在嘴巴里面咬，咬烂喂到他嘴巴里，养个娃娃疼怎么样？要是你的岳母是这么养的，你让不让他养啊？爷爷奶奶是专门疼孩子的，有很多的人是这样，两方面的父母，他们又是独生儿女，就每半年呢换个班，在飞机场换人，算得可好了。但是这一换呢，奶奶跟婆婆教养完全两回事情，生活习惯完全两回事情。你们又还住在一个比较小的 apartment 里面，那个婆媳之间啊，那个两方的父母之间啊，那可是折腾人呐、啊！你知道有多少的婚姻从这个地方开始出问题？那不管是他们经济环境很好给你钱，还是你们条件还可以回去接济他们，都要吵架。因为爸妈给你钱，我今天特别问你闺女，我说这里有没有在这里带孩子的爸妈？他说有啊。我说那难吗？不过这话一讲的多难听。可是爸妈给儿女钱，他虽然是完全不带期望，但是他有事情看得不顺眼，你说他是讲不讲，对不对？他总是会给你点意见嘛。那中国的弟兄，他平常他可以不孝顺，可是要是他妈妈借来跟我一起住，那在他太太的面前，那他可成了什么天下第一大孝子。我妈妈讲的通通都对，你绝对不能跟他唱反调，你不可以有相反的意见，这样的事情讲不完。这个就开始有一个相当深的裂痕了，而且是两边分开来的这个裂痕了，这个婚姻里面成为利剑纵横了。这个韩剧叫什么儿媳妇的全盛时代，幸福媳妇成长记完全胡扯，完全胡扯。你们知道欧巴桑是什么？有没有台湾人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欧巴桑？欧巴桑应该其实是日语吧，就是这种中年妇人呐、啊，什么都不管的这种很蛮横的，你要迟早要变成一个什么？丈夫让你生气，儿女让你生气，你跟你婆婆关系处不好，你迟早要变成一个欧巴桑向前冲啊！这个实在是太传神了，你会变一个人，你的先生也会变一个人，这实实在在的，连我太太都这样讲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对你这样大吼大叫，你啊。然后到了差不多三十岁，你应该正在那个说三十岁你好，这也是韩剧的名字，你应该正是在这个最开心的时候，可是你突然发现这个时候进入所谓的中年危机啊，就是这首流行歌写得很好，叫什么？走着走着就散了。你本来以为我们两个的婚姻是星空垂钓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想到结婚之后变成爱情面前谁怕谁。你本来有个爱情公寓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零下38度。我就说这种题目特别多。然后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你30岁呢，你可能至少有一个人，他的事业相当的稳定，他的前途相当的看好，因此他有一个烈火霸业，就一边要去攻城略地了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家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打算，是不是？你得去忙啊，你就在旁边看着他，讲说你这样到底累不累？ 那这两个人他的心情就开始相当的不一样。那这个吃亏的这一边啊，在暗中查看的这一边，就会花很多的精神去注意他们两个中间的距离，他就开始写歌了，像这首歌什么，真的无法忘记你，只是偶尔会想你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分手也是种解脱。你不要以为这是谈恋爱的时候才讲的，你结婚十年二十年以后，突然发现自己在想什么事情，他同床异梦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个韩剧叫做没关系没关系啊。然后这底下有三个标题啊，那是十分传神，你放在一起，他说想让你快乐，哭的依然是我，你看多好，摆在一起跟写诗一样，天都亮了你都还没回家。他和我的距离让我在想说爱在何方，那个爱不是不在，可是这个爱变对他的另外一半来讲成为一个无法腾出的爱情，让我再也无法忍受。我们两个的家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啊？闭嘴家族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有的时候连一起用餐吧，这个时间都没有。我变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一个陌生人。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好像玫瑰与黄豆芽，又好像红毛小姐和刺猬。这个爱到哪去了？这个爱可以给别人吗？有的时候这事情真的开始发生了。我们中间的爱情能再来吗？我们的生活怎么变得如此的俗气？既不是黄金彩虹，也不是山蒜酱汤，连萝卜泡菜都没有。这一看就知道什么山蒜酱汤，这肯定是韩剧的名字。好了，这时候你就是为你儿女的缘故暂时守在那儿。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，过来人就知道太普遍了，太普遍了。这个危机四伏啊，是你刚刚开始选择角色的时候完全没法看见，你绝对看不见，你不可能看得见。所以我才很犹豫要不要来讲这个题目，因为大家本来笑嘻嘻的，现在脸都沉下来了。这还没完呢，第一件事情啊，是连你的父母大概都没有经历过，就算经历过了，也赶不上你必然要经历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你要进入壮年，甚至进入晚年啊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啊，据说啊，过去几年什么春晚都要唱过歌，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不是当你老了，是不是唱过这首歌？这是不是歌啊？是，我跟你讲，这首歌都是年轻人在唱的还是年老的时候在唱的？年轻人在唱，他胡扯啊。现在年老了，那就四个字就把它讲完，这是一个电玩，它叫诸神黄昏，那可够派头的。还有一首非常拿意思的歌，两首都把它摆在一起，他说很久很久以后你是否还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你不一样我也不一样，啥都不一样。这个诸神黄昏呢，要两首歌还不错啊，一首歌啊，这不是两首歌，这两个韩剧的名字很好，一个叫做那年冬天风在吹，还有一个叫做爱情悠悠药草香。这个就讲得很传神了啊！这个就是将来我们要过的日子。我先给你点统计数字啊，因为今天要跟你证明一下，讲到不完全是胡扯，还是花了点功夫的。到了2050年，2050年距现在还有多少年？你们他算数还会啊？我以为你们在美国电视都跟美国人一样，你问他们他不会减啊。30几年之后你还活着的，请举手。不错，挺有把握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美国的平均年龄，美国人的平均年龄，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会活到多长呢？你如果是男人的话，你可能活到83岁到86岁；你如果是女人的话，你可能活到89岁到94岁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到了你爸爸妈妈的年纪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还在，你的儿女呢，现在到了你的年纪。你呢到了你爸爸妈妈的年纪，可是谁还要照顾谁啊？你还要照顾你现在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都还活着。感情上没躲着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但愿在座的父母亲都活得长命百岁，可是你最好准备好， 你知不知道怎么服侍、怎么孝敬一个长命百岁的人？